继续我们带您关注的是，中国当局最近加紧清理了一些新闻类的应用软件和相关的互联网产品，首当其冲的是今日头条旗下的产品内涵段子，广电总局令它永久关停。那么今日头条的老总也出面道歉。早些时候当局曾经要求一些网络媒体某些新闻产品要限期整改。在我们今晚媒体观察时间，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来看看，中国在宣告要扩大改革开放的同时，为何也在加大对互联网产品的打压。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那么很多的中国的推友或网友实际上也都承认，在这个事件发生前对内涵段子其实不甚了解，但是现在这个新闻报道了以后，大家都来关注到底这个内涵段子它到底是谈些什么，然后它为什么会被关停呢？
是这样，这个内涵段子呢是今日头条当中的一个产品，就像我们这个油管上的某一个产品，它老放一些小段子啊、小视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网络产品。那么最近呢，中国的这个广电总局下令让这个今日头条把这个内涵段子永久的给关停了。
嗯，
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引起了好多这个互联网网友的这个关注啊。尤其在中国那个内涵段子呢，它有大概相当大的这个用户群啊，
我看到还说有上亿的这个段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起码这上亿的这个段友都是关注那今日头条的这个网友了和用户了，没有上亿也有几千万，没有几千万也有成百几百万，这个是肯定的。
是，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在内涵段子被关停以后，当然也引发了很多的抗议声浪，而且这个抗议声浪好像还没有稍停，到现在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呢，由于当局卡得很紧啊，像这类的东西你在微博微信当中一登出马上给你封杀无商量。那么在海外特别是推特，有好多推友呢就把相关的视频，就说一些所谓的段友啊，他们到了广电总局面前开着车然后大家都按喇叭，这样的话呢，你一辆车有喇叭没点什么事儿，十辆车，但是如果有一百辆车集中在那儿，大家集中在那儿按喇叭，那就是一个事件，那么当局肯定会引起当局这个关注吧。那么这样的视频在海外的推特上有一些，还有网友发表了评论，就是评论这个就是中国当局让这个内涵段子来下架，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海外的推特上有很多这个推文。
是，据说这个关注内涵段子被关停的很多都是年轻人呢，所以有很多人在关注这起事件到底会如何继续发展。不过在这整个事件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那就是今日头条的老总他发表的这个道歉声明，这个内容我觉得挺有意思，你是不是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他在道歉声明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因为这是就是星期二这个发生的事嘛，然后星期二星期三呢，这个老总张一鸣先生呢，他就通过这个互联网就发表了一个给监管当局、给他的同事、给广大的用户这么一封道歉信。在这个道歉信的题目当中，他提到我们要反思。那么他主要说什么呢？他是说我们这个平台呢有很多这个受众，有很多这个用户，但是我们没有坚持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符的这么一条这个方针路线，导致出现了这么大的偏差，所以监管部门要求我们整改，我们就坚决整改。我们在四月份就把它当成一个整改月，到四月底我们要给领导和广大用户拿出一个完美的一个交代。它同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原来有6000个网管，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要增加4000网管，把这个网管把我们这个今日头条的网管增加到10000人，这样的话更好的监控这个网上的这个内容，同时呢更好的这个为广大的客户服务。这是张一鸣先生他这个道歉声明当中说提到的。那么其实呢，就大家看了很多分析一下就看出来，这是当局给他施加压力之后呢，他马上就给这个压力低头。因为在中国你要是不服这个网管当局的这个监管或者是命令的话，你那个后果就不是一个频道遭到查封，很可能有多个频道 都会遭到同样的后果。
所以三十秒时间，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未来像江一鸣这位老总所说的，到四月底前，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的类似的这种关停的情况发生。
如果要是张一鸣要是严格的执行他这个就是对他们加强管制，增加网管，增加人手，严控这个网上的视频内容的话，或者是也许他们这个其他的频道，其他还有好多的频道，也许不会遭到这个就是网络就是内涵段子的同样的命运。我们要拭目以待。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